你接着收听《Sona Young 的 Meta Think School 思维学院》第十五集。欢迎收听 Meta Think School 思维学院，透过真实个案启发你的思维，带来不同的结果。我是 Master Coach Sona Young。大家好，今天我想谈谈一个小组的主题，负面情绪。我谈的负面情绪不是正面情绪，我感到非常兴奋。正面情绪是我们想追求的感觉，而相反呢，负面情绪几乎是我们每一天都会经历的事情。我兴奋的是可以藉由去谈论负面的感受。听起来好像是兴奋跟负面连接之间有一些冲突，但也是我们每一天生活所带来的感受。在我读正面心理学的时候也谈到这一个，正面跟负面的感觉会同时发生，是不是很有趣呢？从我小时候开始，直到决定攻读心理学硕士，然后专业研究教练学，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在思考为什么大多数人的生活都那么负面呢？特别是我来自香港背景文化，我发现人们有很多的抱怨、批判、纳闷、脾气不好。有趣的是，我们不喜欢身边的人负面，但却允许自己产生负面的情绪。当我们感到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会用抵制、缓冲或者压抑的方式想把它推开，但其实是我们把它压下去而已。沮丧、愤怒、焦虑、担忧、压力、无助、孤独，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经历很多的这些负面的情绪。有人会告诉你停止这样，不要负面，不要生气，无需担忧，不要焦虑，保持积极。在社交媒体 Facebook、书籍还有很多都谈论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名言、如何自己生活的内容，我也是其中之一个，想寻找魔法棒，寻找任何快速解决负面的情绪，过上快乐积极的生活。不要说找幸福快乐，至少没有负面情绪的方法。所以我去读心理学， NONO 找不到解决办法。直到我学习了教练学，我学习了很多不同教练的课程，就也研究其他成功人士故事的例子，因为我很想找到魔法棒，想找到没有负面情绪的方案。在我刚开启 Facebook account 关于 coaching 的时候，我也发了很多正面的帖子。过了几个月，我开始反思那些的内容，觉得有用吗？然后我发现所有这种的积极思维和积极的情感的概念里面都存在一个误解，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要一直感觉良好，正面的情感习惯就积极的肯定的陈述。当然这方面是很重要的，谁不想有更棒的感觉呢？实际上我们没有人一直感到正面情绪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如果有负面情绪，好像我们有什么问题。我有些客户，我相信许多人也是这样，去找 coaching， 去找心理治疗，经过一段时间感觉好很多了，他们认为这意味着他们应该就是这样一直感到正面的，再有负面的话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找 coaching 心理医师则不会再有负面的情绪，这是一种错觉。我想清楚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我不认为我们意味着一直会感到正面的情绪。如果你一直感到快乐，因为每一个人都一直快乐，你会知道自己是快乐的吗？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有关于如果每个人都一直快乐积极，世界会有什么影响呢？每一个人都拥有完美的身材，身体健康，不需要担心金钱，每一个人都找到他们的真爱，那么世界会是怎么样子的呢？可能你目前的情况来说，你马上觉得 perfect， 那就很不错啊，不是吗？但深思熟虑一下，实际上这是相当可怕的状况。当然我们许多人都希望拥有财富，有些人可能说我不需要太多钱， OK， 那至少不需要担心钱，还有拥有健康和幸福。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面，那么我们在地球上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呢？没有东西去追求，没有更强的能力，我们将会被消灭，被淘汰。而当我们追求某些东西的时候，就会有负面的情绪。所以我认为有正面需要负面，有快乐需要不快乐，没有不快乐怎么有快乐。那我认为我们有时候会忘记这一点， 试图排斥任何不快乐、失望、恐惧或者挫折，尤其是不希望这些情绪出现在 Facebook、Line、Instagram 上。我们只想呈现自己最快乐、最愉快的时刻、最棒的一面。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感受负面情绪，比如说 50% 的时间。当我允许自己感受这些负面的情绪，我立刻感到放松和平静。这不仅是关乎我自己，也关乎我身边的人。因为我认为我们很容易期望每一个人都快乐、愉快、有好的心情。但事实是，人们总不是在处在好的心情里面。当他们不是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沮丧和生气。然后我们也会对自己采取同样的态度，会说，我们应该正面看待事情，我们应该一直充满活力，我们要快乐，我们要感激的心。如果你有孩子，有时候并不容易做到，可能你也有经历过，你会懂我在说什么。这实际上不太现实，也不太健康。我觉得要过一种充实有健康的生活，就要真实的去接受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包括其中的相对性。而这些的相对性当然也包括了负面的情绪，因为它们是生活的一部分。幸福快乐的定义并不是说没有负面的情绪永远不会经历负面的情感，一直处于快乐的状态。当我学习 coaching 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要我们探讨自己的个人价值。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的回答都不一样，有的是说健康，有的是说是爱，有的是说是快乐。但再问深层一点，我们追求什么个人价值？几乎全部人，不管什么的职业，我们当中有医生，有大公司的总监，有警察，有营养师，还有其他的，我们都是追求满足感。所以我个人认为，幸福快乐的定义是生活感到满足，知足常乐，对不对？我绝对同意知足常乐，但并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做，保持现状，要足够就好了，不追求更多。作为人类，我们天生追求进步和成长，这是我们演化的一部分。知足常乐是要我们要满足的当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追求更好的未来版本的自己。我们可以在一种丰盛的心态下追求实现自己的潜力，这样不仅带来更大的满足感，还能会让我们更好理解还有享受人生的过程。当追求目标的过程确实会带来各种的情感，有时候会感到兴奋和喜悦，但很多时候会带来负面的情绪，因为我们会遇到各种的挑战和障碍。在我学习正面心理学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观点，当我们追求某事，正面情绪和负面的情绪通常会相对出现。比如我的朋友在英国帮艺人准备演唱会，在过程当中充满了相当大的压力，还有不断的怀疑自己，但同时也有相当的满足感和喜悦。所以对于情绪，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一种50-50的现象。 50% 的时间我们可能会感到正面情绪， 50% 的时间可能会感到负面的情绪。这打破我们不应该有任何负面情绪的想法，我们希望无论做任何事都是顺顺利利的，用我们期待的方式发生。事实不是预期，失望、沮丧、压力才会产生。我觉得更好的例子就是有孩子。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你会经历你生命中可能会经历最大的痛苦，还有最大的挫折。大多数的妈妈在生孩子之前都知道他们会经历很多的痛苦，非常强烈的痛苦，但我们依然会全力以赴，知道会有当中的痛苦，我们依然会去做，因为我们欢迎这些事情发生，因为我们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我觉得允许、欢迎这些词痛在负面情绪上非常实用，很强大。之后养育孩子的过程有更多的情绪，特别是我们对孩子的疼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爱他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一直快乐。这也是问题的另一面，对吧？我经常在自己身上发现这一点，我真的希望我的孩子一直快乐。当他们生气、沮丧，开始我都会用温柔的语气去问、去理解。但孩子坚持沉醉于负面的情绪，身为妈妈的我就不小心用生气的情绪叫他们不要沮丧、不要生气，因为太爱孩子了，想他们幸福快乐，是不是很有趣啊？用生气叫他们不要生气。当我明白到负面情绪是正常的，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他们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来自于经历负面的情绪， 如果我不断的试图忽视负面的情绪，或者以某种方式去控制他们的生活，以至于他们永远都不懂也不会处理负面情绪，那他们长大的生活会有一半的时间会沉醉于负面的情绪，甚至乎会倍数增加负面情绪所带来的痛苦。我们可以选择待在家里，永远不离开家，永远不跟人接触，不建立任何会让我们感到痛苦的关系，不追求孩子，因为这会让我们经历很多的痛苦，就是为了避免这些的对比和负面情感的经验。对，绝对可以这样，但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有什么的意义呢？我有客人告诉过我，他说我不知道我存在这个世界有什么的意义，我不需要去找，因为我不需要。可能也有一些人有同样的想法。我可以告诉你，你因为这样想是因为你想逃避你自己，你不想自己面对负面的情绪所带来的痛苦。当我问我的客人，你曾经经历过最喜欢过的生活吗？他告诉我，他曾经一个人去过第三个世界国家，认识多地的文化，觉得很充实很开心。我问他，都是接触人，跟在香港英国有什么不一样？他说在那些地方，他无需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生活指数很低，所以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享受好的生活。我跟他说，因为你的能力已经足够在那些地方生活，很清楚自己的位置，所以没有太多的负面情绪产生，就算是言语不通你也认为没有问题啊。回到香港英国，生活指数提高，没有别人对你的尊重，没有你想要的享受，因为你还没有让自己提升能力去达到你想要的东西。因为提升能力进化的过程，我们就会经历更多的负面的情绪。他说对，我就是不想要别人的批判，我不要沮丧纳闷害怕的感觉。朋友们，我这一集的重点不是说我们不会产生这些的负面情绪，因为我们全是会，我们每一个人有 50% 机会会出现负面的情绪，因为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思维模式而产生出这些的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对不对？很多时候当我们感到负面情绪，事情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你可能觉得不会吧，我有负面情绪就是不喜欢那个环境，对着讨厌的人，就重复要重复烦闷的事，怎么可能是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呢？因为这些情绪就是我们的警报，可以成为我们意识到是时候跟自己连接，还有更直觉的深入认识自己的一种指示。在我学习不同的教练学，发现当中的同学以及我所有客户所经历大部分的问题都患了一种脑性病，就是抵制和回避情绪的脑性病。我觉得我们花太多时间去找快乐，想变得快乐，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快乐。我们的负面情绪就是通过震动去让我们身体感受到的情绪，而我们所谓寻找快乐，其实是努力去抵制任何负面的感觉，我们用假装它不存在的方式将它推开和逃避。我认为真正理解享受生活的方式，不是通过压抑去阻止负面情绪，实际上是相反，真正的方式是打开自己，深入体验负面的情感，这样才能让我们充分体验生活的意义。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就如像孩子一样，做妈妈会很清楚，怀孕的时候会对着肚子里的孩子充满爱和喜悦，也知道怀孕当中的恐惧和痛苦。还知道我那时候每一天早上都会吐，趁着大肚子走路蛮辛苦的。孩子在肚子里面七个月大的时候，医生说他的肾可能有什么问题。哎，总之怀孕的时候真的有很多的负面情绪，但我们可以完全去包容，我觉得这就是真正幸福的味道。就算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在工作上，在创业上的挑战，在夫妻关系上，在爱和在兴奋当中融合了恐惧、痛苦和挫折，包容这些所有负面的情绪，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但大部分人，他们处理负面的情绪，只是找短暂的快乐，最常见的就是吃东西、喝酒、抽烟、打电动、看手机，或者其他来抵制和逃避不想感受的情绪。他们没有建立感受情绪的技能，也没有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来体验当天的负面情绪。他们花了太多时间通过其他方式，例如不停工作、吃东西、喝酒来麻木自己，避免负面的情绪，以为这样 则可以不用想，其实是家居的问题，因为他们在抵制负面情绪。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这个世界以相等的方式来构造，有阴就有阳，有好就有坏，有光就有暗，有冷就有热，有正面当然会有负面。这创造的对比，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种的相对定律，这是现实的一部分，对吧？重点是我们抵制负面情绪，我们无法接受负面情绪所带来不舒服的感觉。当我们抵制负面情绪，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拒绝面对问题，否认了我们真正活着的体验。我们花太多时间去逃避自己，陷入了无意识的伪装，不但错过了活着的体验，也错过了体验是自己还有自己身体告诉你的感受。我们创造了这样模式生活，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方式来逃避，有些人是喝酒，有些人是吃东西，有些人是过度工作，有些人疯狂的去健身，我们假装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对不对？我们创造了这种的经历，仿佛了那就是我们的生活，而忽略了情感真正的体验。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我发现大部分的问题我们都是在抵制逃避。我告诉我的客户教他们如何感受，这听起来很不错，但我可以告诉你，大部分的客户找我只是想把负面的情绪弄走，希望我用神仙棒阿克卡达拉 OK 直接拿走，而让他们学会感受他们的情绪。他们即使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情绪，我不知道如何做，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其实他们是不想去感受负面的情绪。为什么？因为不舒服，感觉很难受。收听的你也可能会说，我知道啊，我懂啊，但依然用抵制的方式。想一想，你是不是都是因为觉得不舒服，感觉很难受呢？我有几个男的客户，蛮大的挑战的，好像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情感，他们以为没有，所以当我问到他们感觉的时候，他们很抗拒，认为这是女人的话题，很不实在，认为说感受是一种软弱，很失败的事情，男人说的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话题，说现实的事情，说生意如何经营，说经济，说科学。我跟他们说，你跟你太太结婚是因为你感到你爱她，你想去仰望海滩度假，因为你想感到放松，跟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也是通过你分享你的情感去连接。现在你让自己对自己表达情感，这也是你真正与自己建立连接的方式哦。我觉得透过喜怒哀乐的情感，是我们人类可以享受人生的经历。女人们也好，男士们也好，当感受情感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最勇敢的事情。当你愿意感受任何情感的时候，那时候你会愿意采取任何的行动，因为你不会害怕可能伴随而来的情感，对不对？我想建议你练习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花一些时间，只需十分钟，让自己去感受你真正感受的负面情绪。当你有负面情绪的时候，观察自己，留意你想做什么，可能想找零食，可能想狂工作，可能去喝酒抽烟，这些行为的欲望实际上是想要逃离自己想要面对的生活，逃避自己的负面情绪的体验。所以当你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不管你想做什么，首先观察自己想做什么的行为，然后停住，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用五到十分钟的时间，不吃东西，不划手机，不去逃避，而是练习感受你的负面情绪。当你有某种情感的时候，你的身体上自然会有反应，感到负面情绪，不抵制，不逃避，描述哪种情绪在身体上有怎么样的反应。这是我们努力逃避的情感，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去逃避它呢？为什么我们要吃一包薯片，一包饼干呢？我们意识到，因为我们已经抵制情感很长的时间，我们甚至不知道经历不想要的情感是什么的感觉，我们只知道抵制情感和逃避情感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非常短暂的快乐或者只是舒服。真正去感受负面情绪是什么样的感觉，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花时间来承受负面情绪的不适感是第一次做的事情，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只好说好的事情，不好的东西拿走。不开心当然会说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不被说伤心会说没事，不需要哭，没有什么值得哭的。 好像受负面情绪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不可以说的。大部分人在家里，在学校，根本没人教我们如何感受。所以，当你第一次感受到负面情绪而不时逃避、不抵制，是非常的不容易。就好像去做健身，我不能举重，那看起来很难、很痛，虽然确实会有点痛，但经过做健身，对你身体带来有很多的好处。体验负面情绪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每一天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允许自己允许任何的负面情绪涌出来，不回应，并完全接受，让它流过你的身体，你将学会如何感受负面情绪的技能。当你学会感受负面情绪的时候，你也学会学习感受正面的情绪。无需做任何事情，你也会感受到。我以前的家挂了一幅贴纸，上面写莫生气，接受它，面对它。我看着这幅贴纸很多年，很正面，却不懂如何做。反而我们许多人被教导如何阻止负面情绪和逃避他们，所以我们大脑已经知道如何阻止负面情绪，以至于我们实际上不知道怎样去感受。就是这样，每天花十分钟时间坚持下去。当你感觉自己想逃避的时候，你想去吃东西、去狂工作、买东西、疯狂去玩，你以为在逃避那些人、那些事情，实际上你是在逃避你的负面情绪，对不对？你认为那些讨厌的人、那些烦恼的事给你负面的情绪。我之前的播客不停重复地说，我们的情绪是由我们的想法而创造的。现在这些负面的情绪是你对某人或者对某事所创造出来，不管哪个人有多讨厌，不管哪件事有多糟糕，都是你创造出来的。好消息的是，由你创造出来，也可以由你把它接受、消化。所以，我想邀请你内心任何不好的情绪涌出来，只是用好奇的心去观测，而不是带着批判。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愤怒，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悲伤，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沮丧，也可能是失望。能给自己十分钟的时间，纯粹去体验那种的情感，真正注意它是什么样的感受，留意它持续多久。你知道负面情感会持续多久吗？大多数人都会说不知道，因为你们从来没让它自由流露过你的身体。我常常感到恐惧的，受到害怕的攻击，我注意到我感到恐惧，我无法说服自己，我想要逃避。每当有这种的恐惧，轻微的话，我会找零食、整理家、买东西、拖延应该要做的事，让自己不需面对那种负面的感觉。如果严重的话，我觉得我的胃被扭曲了，有时候好像有人用刀切下去，双手很自然地抱着我的胃的位置，想保护自己。对你们来说，不知道那一种的负面情绪最难受。我个人认为恐惧是最难受的一种情感，因为什么事情都会触发到。当我还没学会处理情绪技巧的时候，我一直用抵制的方式找方法去逃避这种让我痛苦的感觉。有时候找其他方法来缓冲抵制，反而是痛苦加倍。当我明白了如何处理恐惧的事情还在，但恐惧感会慢慢变弱然后消失。不是说我很害怕然后尖叫到处找别人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是回应情绪。在我的思维里面，我只是说这是恐惧，我深呼吸，放松我的身体，因为所有的情感都会在你抵制他们的时候变得更厉害。不管什么的负面情绪，他们喜欢你把他们隐藏，喜欢你假装他们不存在，喜欢你把他们抵制，然后呢，慢慢的好像杂草一样会助长起来。相反，如果你只是允许恐惧而不把它当作为要不得的情绪，也就是说恐惧跟幸福一样是人生经验的一部分。我认为实际上如果你是人类，一直会经历恐惧，世界最聪明、最有才华、最成功的人都会经历恐惧，唯一不会经历恐惧的人就是他们的大脑信任和受损的人感受不到恐惧。如果要在这样情况下才接纳恐惧的话，我相信你也不想要。作为大脑完好无缺的我们，你可以用一种可能以前不会用的方式来把它接纳。当你考虑比我们更厉害的人、各种成功的人在生活各方面依然可能感到恐惧、怀疑、焦虑的时刻， Bill Gates 也经历过恐惧， Elon Musk 也经历过恐惧，总统也经历过恐惧，不管你最崇拜是谁，他们都经历过恐惧，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无论是个人的还是事业上的有关的业务，不管多成功多有钱，人人都可以有恐惧这种常见的情绪。然后我可以真正的允许它的存在，告诉自己是什么的情绪，就像小孩子在吵闹，我们不回应他们的要求，但会告诉他们我们听到他们的需要，真正的注意到情绪只是我们体内的一种震动，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尽管我正在经历恐惧的处境，但我的心灵愿意去接受，这反而让我变得更勇敢，而不是抗拒。这种的接受，我的内心更加开放，因为我允许它存在。我觉得自己很强大，因为我能够体验到恐惧这种的情感。与试图把它压抑、抵制相比，我现在是欢迎这些的负面情绪。这种的开放让我感到自由。我发现恐惧就好像海浪一样涌出来，所有的情感也是一样，每个波浪可能持续90秒，但它不断的回来，一个波浪接一个波浪。我现在明白，这种的重复的波浪是因为我当时的思维，我一直在思考那些引起我害怕的事情，却找不到原因。我尝试过用不同的思维模式，尝试了新的想法，去感受不同的情绪，但不行，摆脱不了。所以我只需要真正经历这种的情绪，看看是什么的原因引起他的想法，只是在哪个情绪里待一下而已。然后我注意到，当我允许他来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对抗。我早上醒来，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有这种的经验，一早上醒来，嘣，恐惧感、羞愧感、烦躁、纳闷，嘣，就是这样。就算眼睛还没打开，我已经有这种的感觉。我允许它存在，我说 OK， 来吧，有恐惧感，这是害怕的感觉，这是害怕的感觉，我只是允许自己去感受它。然后我会对自己感到好奇，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有这种的感觉，我到底在想什么呢？有时候答案不会马上出来，但当你不断的去反问自己的时候，慢慢的答案才会出现。我有我的 mentor， 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认为找人生教练也好，找心理辅导也好，可以让你表达真正经历的事情，可以打开心去谈论，在没有批判、在没有建议的情况下，这样的你更认识自己为什么有这种的感觉，发掘创造负面情绪的思维、信念。当我们经历这种的情感，当负面的情绪涌上心头的时候，通常我们的本能反应是躲避，躲在角落里回避世界。但因为我选择允许自己去感受，所以我有了不同的经验。我真的很想把这种的经验分享。我知道透过分享这些的经验，对我来说有一种疗愈的作用。我分享的经验，如果再来的时候，我会继续感受它的存在。然后我注意到愧疚、恐惧开始消散，因为我允许它存在，它变成了我的自信，这让我感到 amazing。这是一种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因为我更清楚自己，恐惧是我对某些事情不认识，踏入不清楚的地带。当我分享我的经验的时候，我对我的恐惧的事情更加熟悉。在我自己经历了许多恐惧之后，我开始更深刻理解那些正处于恐惧之中的人，包括我的客户。这种共鸣已经成为我的宝贵的资产。当有人找我的时候，说他们感到恐惧，或者更具体的说，他们正在抵抗恐惧，我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感受，我能够理解他们的处境，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了，所以我确实能帮助到他们。我认为当你考虑到恐惧可能会变成自信的时候，想一想当中美妙的转变，如果没有怀疑，人生就没有需要坚信的理由，对吧？坚信就是我们能够相信那些我们原本怀疑的事情，如果没有怀疑，坚信就不会那么的重要。我觉得 faith 坚信是我们可以体验到的最大的情感，它就是一种的感觉，去相信你没有看到的事情。即使你有很多理由不相信，但我们依然选择去相信，对不对？这就是怀疑的作用，怀疑让坚信变得更有价值，没有怀疑，坚信就不会那么的强大。我觉得当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候，快乐会变得更珍贵， 如果没有失败，就不会体验成功的喜悦，也不会有成就的满足感，对吧？大部分的人都拥有相对的情感，当负面的情绪涌出来，我们几乎都希望它能够消失、拿走、删除。但是没有这些情绪，我们就无法感受到我们最想要的感受的情绪。没有一种情绪，那就没有另一种相对的情绪出现。比如希望和失望的概念，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这就是为了逃避负面情绪而抑制积极情感的能量的源头。所以充满希望这种带动超强的正面积极的能量都不要。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的孩子学习音乐，他说，我对我的孩子不会抱着任何希望，因为免得失望。所以我的朋友就是逃避感受负面的情绪，这一切基本上是作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有些人认为，如果我允许自己 50% 负面的情绪，没有人会喜欢我的。也或者你认为，我绝对允许负面的情绪，我每一天经历不只是 50%， 几乎是 100%。 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我解释为什么。允许自己去感受负面的情绪和实际上对他做出反应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实际上大多数的情况下，当你看到人情绪不好，人对某事感到不满，还有对你咆哮的时候，这不是因为他们正在经历负面情绪，而是因为他们在抵制负面情感，对负面的情绪做出的反应。我还记得大约两年前，我经历了一种非常强烈的负面情绪，就是内疚和恐惧。那个时候我妈妈在香港被诊断出有癌症，做手术的那一天，我感到非常害怕，害怕失去了我心爱的妈妈，内疚自己无法拖着她的手在她身边陪伴。当时我还在英国，要煮饭接送孩子，表面上我没什么，孩子也没有问我，妈妈你还好吗？你心情不好吗？事实上我觉得我非常冷静，因为我只是允许自己去感受上我的那一刻，我全心投入其中，我没有刻意用其他的事情来分散的注意力，我选择真正的专注我当下的生活。那一刻我真的活在当下。我觉得当我们感到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发火，通常是因为我们试图抵抗那些负面的情绪，这种的抵抗会需要很多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言语跟行为上有脾气，这样的反应之后会很累，这是我们的自然反应的方式。当我说要去体验负面情感，就是给自己时间去真正的允许那种的情感浮现。我并不是要建议你要对那些情感做出反应，我建议的是只是让他们存在，让他们成为他们自己，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能量。我认为一开始给自己一些时间是非常重要。怎么给呢？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会坐下来真正让我的负面情绪浮现出来，如果它没有出现，我建议你坐下来做一期思维下载，你只需写下你大脑中的所有的负面的思维，知道其中会有一些负面的思维，这是可以接受的。透过假装他们不存在，你无法消化他们，改变你的状况。我认为拥有这个奇遇的力量很大。以前的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被恐惧拥有，现在当我经历了我的恐惧的时候，我把它成为我的东西，我正在经历恐惧。事实上我只是用我的大脑创造恐惧，这是我的恐惧，它不会掌控我，也不会攻击我，对不对？我是在制造这种的情绪，我拥有它，但它不是我，这是我的经历，我完全接受，重点是承担责任。我告诉你，这样的态度模式会改变你对情绪的体验。我不能说这会感觉良好，因为实际上并不快。大多数负面的情绪在我们身体里会感到很不舒服，但它们是我们的经验的一部分，我认为也是真正接受自己的一部分。就好像身体受伤了，有一个伤口明明是痛，你不可能当它不存在，你允许伤口在哪里，好好清理，慢慢的就会痊愈。当你意识到自己在经历负面情感的时候，请不要假装他们不存在，也不要因为害怕感受这些情感而回避你本来想去做的事情。害怕感受负面情绪和试图抵制他们， 比负面情绪本身更糟糕。我希望这对你有共鸣。不要排斥负面情绪，与它相处，打开心扉去迎接它，深呼吸，把它吸进去，让它存在，允许它存在，让它在你的身体每一个细胞中流动。我们是人类，会有这些的经历，完全没问题的。今天我可能没有百分之百感受到我的身体或者我的心灵，完全没关系，这完全是经历的一部分。我想要在这个当下的现实中存在，这个当下的现实的我并不感到快乐，我不觉得自己成功，我不感到漂亮，但这都没关系。我现在在这里 is OK， 我会深呼吸，融入其中，接受它，允许它存在。在另一边，你会为你允许感到负面，允许感到糟糕而感到强大。你会感到很爽，因为你允许有不好的感觉。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并不是说一来就接受不好的感受。但既然呢，负面的情绪已经产生，没关系 ，It's okay， 接受当下的情况，允许它在你身体流动和身体的反应，承认它的存在，使用在你身体上的激动反应，这样才能慢慢的把它消化，慢慢的它会逐渐消失。我想告诉你，这个技能本身就是最终的自信，因为你不再害怕感到糟糕。在我们生活里面，最糟糕的情况是，就是害怕感到糟糕，就是总是试图避免我们认为会引起不舒服的感觉的生活部分。如果你选择不怕，那你会愿意去面对它，那就可以允许它存在。这个情景在我的儿子身上看到，当他为了录制钢琴第九级考试所受的挫败感到非常沮丧，我看到他处理这些负面情绪，他深呼吸，然后很自信地对我说，妈妈，我现在做不到我想做的，我很生气，很沮丧，我感到我的胃好像被扭曲了，但没关系，我还好。然后自己安静地洗几分钟，跟妹妹一起玩一下，然后重新来过录制。作为妈妈，看到他学会对自己情绪负责，这就是我想要教他的，也是为什么我要成为 life coach 的原因。我想成为那个能够教导孩子有这种能力的妈妈，这是我可以传授给孩子最宝贵的东西。当然，这种的经历负面的过程不是只有一次两次就成功的，要多次实践，就好像去健身一样，慢慢成为习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对自己的情绪负责任，不要只听我说的，试试看这种处理负面情绪的方式。如果你今天早上醒来感到情绪低落，感觉不太好，感到糟糕，就花个十分钟跟自己相处一下，看看那些的负面情感会浮现，留意哪种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是什么让你想逃避呢？它是不是真的像你告诉自己的那么糟糕？抵制它是不是比真的去感受它更好？注意它持续的时间，你是不是愿意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来让不适感发生，然后走出来？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知道我会有一段时间都会感觉不好，但我并没有因为感觉不好而感到糟糕。祝大家好好感受负面情绪的一周，下星期再见，拜拜。Hey， 感谢你收听 Meta Things Good Series 学院播客，也感谢大家能花点时间在 iTunes 上写下短短的评论。如果你想在节目中听到任何问题、评论或者是 coaching 上的指导问题，欢迎留言给我们或是电邮给我们 team@metathingsgood.com， team@metathingsgood.com。 下星期再见。